其实不一定是吃早餐和午餐啊，才能够这样观想供养。这样呢，你又着在相上了。很多人都说，因为佛是过中不食的，所以晚餐不能供养。其实佛哪有真正来吃你的东西呢？这些啊供养祭啊，无非都是在提醒自己要念念不忘精进修行。所以我们可以啊，每一次吃东西，不管是吃水果或者是喝水喝饮料，通通呢都可以这样念啊：愿断一切恶，愿修一切善，誓度一切众生，时时这样发愿，没有什么不可以。还有，如果我们每一次看到灯或者是蜡烛，包括呢霓虹灯呢、路灯呢，通通都可以，你就要想到灯代表智慧，代表光明，所以呢我要觉而不迷啊，我要断恶修善，修清净心啊，修智慧。每一次看到灯，你就能够这样自我提醒，让自己呢无时无刻啊都是善念，没有时间打妄想啊，心越来越清净，这样呢才是真精进。绝不是呢只有早上或者晚上啊做个功课啊念念经，向佛菩萨交差就了事了，其他的时间呢都在打妄想啊，把佛菩萨呢抛在脑后忘光光，那这样呢还是不够精进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后面这一段课文。西方广目天王叫我们多看，北方多闻天王叫我们多听，这就是中国人讲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是成就根本的学问，行万里路就是今天所谓的观光旅游考察，到处去看看，看到别人的优点我们采纳，缺点我们警惕改进，我们能够舍人之短取人之长，来建造自己的社会，建造自己的国家，那这个国家呢就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国家，这叫真正的护法。所以这些塑像供在那儿是在给我们上课的，你要一看就晓得，并且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朝着理想目标精进，能这样做，佛教哪里是迷信，哪里是崇拜偶像呢？好，我们看这一段。广目意思呢也就是要多看，多闻呢就是要多听多学。世间法上啊是指到处去访视考察，以我们学佛的角度来讲啊，也就是到处参学啊，要像善财五十三参一样，到处去参访善知识。还有一般出家修学者一定呢得先跟着剃度师学戒学法，五年以后呢，师父认为你已经有正智见，根基稳固了啊，就像米已经筛选好了，杂质石头外壳都已经去除干净了，剩下白白的纯米啊，只差一煮就可以盛饭的时候呢，师父啊就会要你四处去参学，看看能不能遇到一位名师啊，可以临门一脚让你豁然开悟。所以参学是很重要的一门功课。在六祖坛经里呢就写了好多行者远从各地翻山越岭走了好几个月来参访六祖慧能大师，结果大师呢常常只要三言两语啊就能够让他们开悟自信。一来是因为慧能大师他教化的能力很好，因为开悟的圣者啊智慧无碍嘛。那第二个原因呢是也是必须啊参学者自己的根基很好啊，两者具足了，因缘成熟了，才能够一点惊醒梦中人，否则敲破脑袋啊也是不会开悟的。所以在还没有开悟以前，广目天王多闻天王就是要我们先深入经藏啊，不要到处乱跑，必须一门深入，依闻思修入三摩地，等你证得根本智以后呢才可以啊去外面多学啊世间学问，否则你的心还很乱， 智慧不够啊，多看多听呢，反而会让你啊心更乱，没有办法定下来，而且可能啊反而迷惑颠倒，那就糟了。你看世尊以前呢也是都叫弟子们不可以亲近国王、大臣、宰官啊，不可以东跑西跑，所以世尊走到哪里，他的1200多个弟子呢就跟到哪里。所以当时要请世尊去讲经说法是非常不容易的，必须要有1200人可以住的地方，还要有供养1200人的食物，那这个呢一定要相当有钱才办得到，一般人是没有办法。那这1200多人跟着佛一直要跟到他证到阿罗汉果了，开了根本智了以后呢，佛就会说你现在可以到外面啊去教化众生了。所以你知道以前的寺庙为什么要盖在山上吗？像五台山啊、峨眉山啊，下一趟山或上一趟山呢都要走1个多月啊，累死人了。所以一旦上去了你就不会想要再下来，因为实在太辛苦了。那为什么要跑到这么远的山上呢？目的也就是要修行人心要安住，不要到处攀缘，隔离外界的五欲六尘，一心修行呢比较容易成就。不过我们现在修行想隔绝外尘已经不太容易，你看山上大都呢也有马路，车子呢也可以开到寺门口，还有观光游客啊一大堆，电话呢也可以通，电视呢也可以看，根本没办法清修啊。所以初学者一定呢要先安住在清净的地方，自己精进用功啊，先修根本智，等到证得根本智以后呢，师父啊才会叫你下山修厚德智。什么都可学啊，医学啦、天文地理、算命，甚至外道理论，通通都可以接触，目的呢也就是要借着这些世间法来教化众生。就好比众生多病，身体一大堆的毛病，那么呢你就去学针灸啦或者中医啦来替众生看病。如果他喜欢算命啊，你就也可以用算命呢来引他入佛门。所以菩萨都是需要修五明的啊，也就是声明、空巧明、一方明、还有音明、内明，然后呢再以这些厚德智啊来教化众生。所以大家一定要晓得，一定呢要先以增长天王的精进来修行啊，先破迷开悟、明心见性，等证到开根本智以后呢，才能够像广目天王、多闻天王一样去广修厚德智。但是在还没有明心见性以前，那就必须一门深入啊，先深入经藏，依文思修来入三摩地。接下来我们再看215页第三行的课文。四大天王手上都拿着道具，这道具呢也是表法的。东方持国天王手上拿着琵琶，代表做事情不可以操之过急，要知道中道，不能过之也不能不及，像弹琴一样，琴弦松了弹不了，紧了它就断掉。儒家讲中庸，佛法讲中道，就是负责尽职，要做得恰到好处，不要太过头了，也不能不及，事情才能圆满。南方增长天王，这是代表日新又新，他手上拿的是剑，也就是慧剑，智慧之剑，是快刀斩乱麻，慧剑断烦恼的意思。西方广目天王身上缠着一条龙，有的时候是一条蛇，蛇跟龙都是一样的意思，代表变化。我们常说神龙见首不见尾，表示这个世界现实的社会，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都是变化无常、变化多端， 一定要把它看清楚，才能够从容应付。龙表的就是这个意思。北方多闻天王手上拿着一把伞，伞是遮盖千变万化的世界，种种染污，要防止不要被污染。所以广学多闻的同时，要保护自己的清净心，要不受染污，要对现实社会能够完全理解，才有智慧能力，知道应该用什么态度方法来应付处理，才能做到尽善尽美，无论是对人对事对物。天王殿教导我们这些啊，不单是神明，对他烧几炷香，他就保佑你平安了，那就大错特错了。好，我们先来看这里。东方持国天王手上拿琵琶，表示我们修行呢要像琴弦一样，不可以过紧或者过松，要行中道。台语有一句话说啊，快乐修无行啊，难怪世尊呢要远离皇宫的生活，因为在那种安逸享乐的环境里啊，只有沉沦啊，是不可能提升的。可是后来他又经过了6年的苦行啊，不但没有开悟，还饿得皮包骨啊，差一点送命。所以世尊他就悟到中道修行的重要，告诉我们呢，修行啊，绝对不可以生活太苦啊，也不能太享乐，而且呢也不能做这个无意的苦行，因为身心疲惫呢反而是增加烦恼，影响清净心，根本不可能开悟。还有要像细水长流一样，绝对不可以一曝十寒啊，学佛1年佛在眼前，学佛3年佛在嘴边，学佛10年呢佛就在西边了啊。所以刚开始我们很可能啊会发心一天要诵3部金刚经，结果呢1星期以后可能就只剩念2部，那1个月以后呢很可能连诵一部经都懒了。所以修行要持之以恒是非常不容易的。以前我的皈依师父啊就曾经问我，你什么时候要出家呢？我就说啊，等我早晚客诵啊都不会觉得腻啊，不会厌烦的时候我才敢出家。哎，你别小看出家人啊，光是这个早晚客要不中断啊，就实在是非常不容易的。你看每天早上还要起那么早啊，听说乘空师父那里呢都是早上2点半啊就打板，3点上大殿做早课啊，真是不简单。大众一起修行呢就是有这个好处啊，比较不会懈怠或者是半途而废。但是你如果老是想要熬夜用功的话，也由不得你啊，丛林起居作息呢都要一致啊，都有规定，所以修行呢就会很正常啊，合乎中道。好，接下来这个南方增长天王手上拿剑，这把剑呢不是和人打斗用的，而是呢要战胜自己的，因为最大的敌人也就是自己，所以这把剑呢我们叫它做智慧剑啊，是要斩断我们3000烦恼丝用的。所以修学佛法最重要的也就是要转世成智，因为只有开智慧啊才能够真正的断尽烦恼。如果只是修定啊，它只不过是暂时远离境界啊，暂时扶助烦恼啊，就好比我们建一道城墙暂时把敌军挡在墙外一样，这样还是有攻进来的机会，还是很危险。可是智慧呢它就像河水啊一样，水是可以以柔克刚啊，可以溶解或者腐蚀一切有执爱的东西，甚至呢还可以洗涤一切的污垢。所以智慧呢它像水一样，可以化一切烦恼于无形。像台南启智学校校长啊是郑武俊先生，在他出版的演讲书上啊他曾经说，他是民国65年 奉命啊到台南创办启智学校，因为校地大概有三甲，可是呢工友啊只有一个，所以呢常常忙不过来，所以郑校长呢一有空也就卷起裤管袖子啊帮忙割草，还有一些人看到了就故意说，哎呦你当校长还干工友的工作，不会觉得太委屈吗？哎，郑校长反应就很快，他说，你羡慕啊啊，我干工友的工作领的是校长的薪水啊，是不是太棒了、啊、你看念头一转啊，他就不会像周瑜一样了、啊、三国时代的周瑜他是活活被诸葛亮啊给气死，然后临死之前还抱怨老天啊，既生瑜何生亮啊。后来诸葛亮呢要以同样的方法气死司马懿，结果司马懿知道了就不生气啊，结果是诸葛亮自己气死自己。所以智慧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有智慧再加上有禅定的功夫，那么呢一定啊可以转一切逆境为增上缘。从前还有一个国王啊，他缺手又断腿，但是呢他很想留一幅画像给老百姓以后呢来做瞻仰，所以呢他就请全国最好的画家来作画。那第一个画家呢他画得很逼真，栩栩如生，但是国王看了以后呢非常难过，他就说，哎，我这一幅残缺像怎么传得下去呢？于是、啊、就叫人把这个画家给杀了。第二位画家哎，看到第一个画家被杀啊，有前车之鉴了、啊、所以呢他就不敢据实作画，所以就把国王画得圆满无缺啊，断手断脚的呢通通把它补上去。可是这个国王看了更难过、啊、他说，这个根本不是我啊，你在讽刺我啊，于是呢又把他给杀掉了。后来又请来第三位画家，哎呀糟了，他就想，写实派的也被杀了，完美派的也被宰了，于是呢他就用心想了一会儿，急中生智，对了，画侧面的啊，于是呢他就把国王的优点全部显露出来，缺点呢全部掩盖住啊，这个就叫做引恶扬善啊，拍马屁呢拍到痒处了。结果这个国王很满意啊，就赏给这第三位画家呢很多的金银珠宝。所以智慧它可以化险为夷，化干戈为玉帛，化阻碍为助力，化烦恼为菩提，你说重不重要呢？那西方广目天王身上缠着一条龙啊，有的是说蛇啊，那这些呢也就是代表变化，因为我们知道龙是千变万化的，那也就是表法诸行无常的意思。这个世间万法如果不是无常的话，那么小孩也就不可能长大，一年呢也不会有四季，凡夫也不可能修行成佛，因为全部都是恒常不变的，你就不可能有所创新和改善了。所以无常就是宇宙间的常理，真正开悟的人他就能够体会无常即是真常的道理，然后活在每个当下，欣赏无常，启发本有的真常佛性。北方多闻天王手上拿一把伞，这个伞呢表遮盖，表保护我们的法身慧命。我们一般人只知道护身啊，怎么样养生美容啊，花再多的钱呢都舍得，可是我们却不知道心也要保护啊，不要受到污染，随时要保护这一念清净的本心，不要邪迷染。所以呢拿伞也就是表遮除一切的恶法啊，要很勤快的来扫黑扫黄，不光明的念头呢就是黑，不正当的想法就是黄。很多人外面是光天化日，可是里面呢却是细雨绵绵啊，不能时时保持晴天的心境， 非常可怜。我们学佛者和大众不一样的，也就是我们的心要能够清净、慈悲、平等，而且不要受外境影响啊，绝对不要像一般人那样心是黑的、是黄的。在佛陀时代啊，有一个外道，他故意请佛陀去他家里吃饭。其实佛陀早就心里有数啊，外道会请我去吃饭，一定大有问题。可是呢，他还是去了。结果这个外道当着佛陀的面一直骂，一直骂，佛陀一句话也不说。等他骂完了以后，佛就问：“请问你今天准备这么多的饭菜，如果吃不完怎么办？”外道说：“那我就自己留着吃啊。”佛心平气和地回答：“那你刚刚所骂的那些话我不接受，请你留着自己慢慢用吧。”你看佛陀看起来好像大智若愚，因为呢，他不跟不明事理的人一般见识，所以他不会生气，心不被污染。但是他心里啊，清清楚楚的啊，应该怎么样来教化这个人啊，怎么样来说话啊，降服他，他是很有办法、很有智慧的。我们学佛者也就是要这样，不管遇到什么境界，心要定，不受影响啊，不要急，不要气，要有定才能生智慧，才能圆满的解决事情。你看光是四天王的名号还有手上的道具啊，就有这么多的含义啊，教导我们这么多的道理。所以大家呢，千万呢，不要只把它当神明拜啊，只求它呢能够保佑你平安而已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看下面这段课文，请看216页第二段课文。由此可知，佛寺院没有一样不是教学，就是供具也有它的教育意义。佛前供一杯水有什么意义呢？表法的水是干净的、清净的，代表我们的心要像水一样干净。水不起波浪是平的，那我们的心呢，也要像水一样平、一样静。看到这杯供水，就想我的心呢要像水一样的清净平等。佛前供花，花代表因，开花后就结果，所以花代表六度万恒。供果，这个水果不是供给佛菩萨吃的，是教我们看到水果的时候就能想起希望得什么样的果报，就应该要修什么样的因。所以佛门一切设施供养，处处都是提醒教育自己呀。好，我们先看到这里。这一段最主要的也就是要告诉我们，佛法是圆满的人格教育。那佛像还有法器，像钟、鼓、木鱼、引磬还有佛幡等等，这些呢就是属于教具。然后叫你上香、供水、供花、供果、诵经、礼拜，这些呢也就是属于教学方法。那什么才是最后的教学目的呢？也就是要恢复我们本有的清净心而已啊。所以全部的布施、供养、诵经，一切的思维，最后呢我们都要啊导归自性啊，都要知道除了自心以外呢，外面呢没有什么东西可得。所以我们供水的时候要观想我们的内心要像水一样清净无染啊，也要观想说这个水也就是在洗涤我们的心灵啊，净化我们的心。因为众生心水净，菩提影现中，自己的心要先清除干净，菩提智慧呢才会显现出来啊。就像浴佛节的时候，浴佛呢也就是要清净我们的身心，还要同证如来净法身，这是一样的道理。至于在佛前供花，这个花不只是庄严外面这个道场而已，最重要的是要庄严我们的内心啊，这个道场。用什么来庄严自心呢？也就是要用六度万恨 来庄严自信佛国。以前每一次诵经或者听经完毕啊，大家呢都会念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啊，会念这一首回向偈。那我那时候呢心里就会想，佛的国度已经这么清净啊，这么庄严了，哪里需要我们的功德去庄严呢？后来简居士呢才告诉我们，这佛净土呢也就是指我们的心，心即是佛，心即是道场。等你把这颗心用六度，也就是布施波罗蜜、持戒波罗蜜、忍辱波罗蜜、精进波罗蜜、禅定波罗蜜，还有般若波罗蜜啊，用这六度波罗蜜来庄严成就我们的自心道场，成就我们的自信佛土，然后等你的花开了，就可以见佛悟无生。所以花代表修因啊，大家呢不要只想到是为了漂亮，因为很多师父啊都告诉信徒啊，你如果常常买花来供佛，那么下辈子啊就会长得很漂亮。你要知道啊，有花才会结果，所以修因呢才会治果。你如果修五戒十善，那么也就是种人天圣的因；修四圣地十二因缘呢，也就是种二圣人的因；修六度万恨，这才是成佛的因。如果你修的是邪师外道，那么就是种三恶道因。所以修什么因，种什么果，因果丝毫不爽。好，接下来我们再看217页第一行，佛菩萨不闻也不吃，什么都不要。再者，灯代表智慧光明，香代表戒定真香，没有一样不是表法的，没有一样不是教育。现在学佛的人对这些教育意义通通不知道，为什么要烧香，为什么要供这些东西都不知道，所以信佛通通都变成迷信。社会上有人批评学佛的人迷信，他说的没错啊，多少学佛的人真没有弄清楚啊。如果自己清楚的再跟他们讲解清楚，相信他们也会要学啊。那为什么说佛不用吃不用闻呢？因为法身佛是根本不用吃的啊，只有视线的应化身，像释迦牟尼佛他在人间视线悉达多太子，这个色身跟我们一模一样，这时候呢才需要吃东西。如果是报身佛，他需要的话自己变一变就好了，也根本不需要我们的供养。所以一切的供养佛根本是不需要的。这些事项上的供养其实啊都是为了培养我们的恭敬心、忏悔心和菩提心，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在供水果的时候呢，有很多人啊就很挂碍啊，说芭乐不能拜，番茄不能拜啊，说是不干净，因为芭乐和番茄的籽啊吃下去放出来以后还会再长，所以不干净。然后又说释迦不能拜，因为呢他的样子啊就像佛陀的顶髻，拜了呢就不恭敬。还有呢一定要拜四种水果啊，表示呢是最好的，因为能成就四果阿罗汉啊，不要只成就一果二果三果的圣人。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凡夫的一些执着。你看以前哪一样蔬菜水果啊，还有那些花啊，哪一样不是用有机肥啊、粪啊、尿啊来施肥的？如果说不干净的话，那根本啊就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拜的。还有真正的恭敬心，它是出自内心对法的尊重啊，能依教奉行，接受教诲，如法修行，这才是真正的敬爱佛陀、尊重佛法，而不是在那边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拜啊，怕得罪佛陀啊，会有罪业果报啊。一般人都是这样，这里怕那里怕， 啊，变得挂碍一大堆。那是因为他不了解拜佛的真实意在哪里，也不了解佛他是何等的大慈大悲的一个抉择啊，哪里会在这些小地方计较啊。所以只要我们可以吃的水果就可以供佛，而且不一定要买最好最贵的才是恭敬，也不一定要拜四种。如果我说一果代表一佛圣啊，我要成就佛果，那这样不是比成就四果阿罗汉还要好吗？所以说啊，那些不成文的规定啊，还不是人自己执着出来的啊。我们呢要看自己家庭经济能力如何啊，人口少，那我一天拜四种水果一大盘吃不完岂不浪费，不如把这个钱存多一点，有机会去帮助别人，那不是更好。最重要的是我们看到水果的时候啊，要能想到种什么因得什么果啊，因果如影随形，丝毫不爽。所以呢一定要谨言慎行，身口意三业清净，三业清净佛出世啊。看到水果呢就是提醒自己，我要成就最圆满的佛果，这才是供果的最大意义。然后那个灯呢代表的也就是智慧和光明，所以每一间寺庙不管是神教或者佛教都会有安光明灯的仪式。这光明灯其实就是佛前灯，古代点油灯来供养，那近代呢有酥油灯、蜡烛、莲花灯、光明灯等等。那我们要知道点灯啊不是给佛看的，也不是说点光明灯佛啊就可以给你消灾解厄、招福纳祥，或者是呢可以救拔幽冥界的眷属。你想想看啊，世界上真的会有这么好的灯吗？这样的想法是智慧还是愚痴呢？尤其是南部人啊，听电视报道说啊，七月联考到了，哦，很多考生或者是考生的父母啊，就会自己啊包粽子啊，然后买葱到庙里去拜拜。包粽子呢，就表示包中啊，一定考上；拜葱呢，就是希望聪明一点。有的甚至呢，把准考证啊都放在神明眼前。啊，要妈祖啦、文昌君看清楚一点，啊，不要弄错，他是哪一个考场哪一号？各位想想啊，如果拜了有用，那神明岂不是违背因果了吗？啊，那个懒惰的呢，不读书的呢，哎，他很虔诚的来礼拜，我就给他加分，啊，让他考中，这岂不是太不公平了？啊，如果拜了有用，那大家都不用这么辛苦 K 书了嘛。所以我们也一定要知道啊，灯它是代表智慧光明。因为我们在这五浊恶世里啊，就像处在黑暗的暗室中一样，是非常容易跌倒碰壁，也很容易迷惑颠倒造业。所以呢，我们需要在自己内心里点一盏光明灯、智慧灯，让自己看清楚这世间的事实真相。啊，告诉自己不要认假为真，不要执迷不悟，要有光明的身口意啊，要用智慧来待人处事。所以我们看到灯呢，就是要想到我要觉悟啊，我要修般若智。所以净空法师啊，他还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只是看到佛前灯才这样观想，最好呢是看到一切的灯啊，红绿灯、路灯、霓虹灯、日光灯，通通都要这样提醒自己，那就更好。至于上香呢也是一样啊，我们不一定呢要用最好的一斤一万块的水沉香啊，说这样功德比较大啊，只要呢我们点的香呢是自己闻起来不会头晕啊，不要像蚊香一样啊，蚊子都会被熏死啊，那这样的香呢都可以来供养。这个香呢因为它长短不同，所以呢也可以表法我们每一个人的长相、身份、工作其实也都不一样，像香一样长短不同。 但是只要我们的佛性开启作用，那么每一个人呢都能够散发出相同的真如智慧香。所以最好的香呢，也就是慧能大师所说的五分法身香。这五分法身香呢，是用戒定慧啊解脱之见所成就出来的心香。我们要能够点燃自己内心的心香，然后呢让六根呢通通一起放香，熏染感染啊我们周遭的人，让大家呢也都能够燃烧自己，奉献自己，成就佛道。这才是我们对佛最大的香供养。接下来我们来看本章的第二小节，现代的变体佛教。啊，这一章呢是本书的最后一章啊，因为文字呢相当的浅显，所以呢我就简单跟大家一起读过去啊，有需要的时候再做随文补充。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课文。目前这个世界上，佛教至少有四种不同的形式同时出现在世间，所以把我们搞迷糊了。第一个也就是刚才所讲的传统的佛教，就是佛陀的教育，释迦牟尼佛原本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传统的佛教教育现在很少见了，其他的佛教多少也都是变了质。那第二种是宗教的佛教，我们佛教本来不是宗教，结果现在变成宗教了。啊，今天我们听人家说佛教是宗教，我们也没办法否认。为什么呢？因为摆在外面的形式啊，确确实实是宗教，不像从前的寺院丛林啊，他们每天上课八小时。现在你们看哪个寺院上八小时的课？古时候中国寺院每天上课八小时，修行八小时。修行呢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坐禅，一种就是念佛。所以修行人每天用功16个小时，解行相应。上课是听讲研究讨论，是理论上的，然后修清净心，修觉正境，每天有16个小时在用功，妄念当然少了，所以成就很快。现在我们所见的佛教道场啊，只是每天供供佛，修一点福报而已。佛教啊，确实变成宗教了。第三，也就是佛学，佛教变成学术，变成哲学了。现在有一些大学开佛经哲学这一门课，把佛的教法当作哲学研究。为什么把佛教当作哲学来研究也错了呢？各位想想，佛教教育是一个完整的大学，所有的科系统统都包括了，现在只认定它是哲学部门，把它缩成这么一点点，所以这也就错了。还有很多大学教授啊，其实他自己啊也不太深入去了解佛法真实意啊，自己呢也只是依着文字表面的意义在那边研读，又没有接近善知识，所以呢他也有很多偏差的看法。像我有一个学朋友啊，他去读空中大学，那选修了佛学概论这一门课，结果那一位教授竟然一进来第一堂课就告诉他们说，我自己呢都不相信六道轮回啊，我也没有皈依啊，然后呢你们要知道啊，这个佛教呢最后都是叫人断欲无为啊，是非常消极的，如果照着这样做，世界呢就一定会毁灭。哇，害他呢听得全身啊冒冷汗，觉得他这样谤佛谤法谤僧啊，因果罪业这么大怎么办呢、啊、替他担心呢。所以说很多啊大学教授呢把他当成是一门学问在研究，而没有实际的去信解行证，那这样呢是会误导众生。所以欧阳先生讲得很好，佛教不是哲学，也不是宗教，佛法就是佛法， 啊，佛法是一切众生所必须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真正能帮助我们解决所有的问题，从现前的生活问题到将来的生死大事，没有一样解决不了的。可见得佛教的教学内涵是非常精深广大，认作学术也是辩质。那第四种是邪门外道的佛教，这是最近三四十年才出现的啊，那是非常的不幸。各位要知道，宗教的佛教是劝善的，劝人做一个好人，学术的佛教是追求真理，研究知识，对社会没有多大的伤害。如果变成邪教，变成外道，利用人性的弱点，拿着佛法做招牌，欺骗众生，伤害众生，扰乱社会，危害大众的安全，那是变质，变得太不像话了，变得太过分了。这些邪门外道也有一些言辞，一些行为很吸引人啊，诱惑人。像有的呢，他会教你啊练气功呢，啊帮你治病呢，或者呢他能够帮你开天眼啊，或者让你升官发财。反正呢外面都是讲的天花乱坠啊，包着糖衣，可是呢你吃到里面呢，却发现是一颗苦药啊。啊，所以一旦上当了呢，很容易啊就不得解脱。所以你一旦涉入，等到失败，知道吃亏上当，后悔呢就来不及了。所以诸位同修，目前佛教在社会上有这四种，我们呢要把眼睛睁大，要看清楚，想明白，我们究竟要学哪一种佛法，对于我们自己才有真正的利益呢？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默学呢也只能简单的啊把最后这一小节念一遍。希望大家听了这三十卷的佛学入门啊，对我们佛教的内涵还有佛法的宝藏能够有更深的一层认识和体会，同时呢也能够获得无上的法益。以后如果还有机缘啊，各位呢可以继续听阿难问世佛吉凶经，还有佛遗教经、四十二章经、八大人觉经等啊，这些基础课程，等地基打稳了，那么要成就上面的佛塔也就容易多了啊。默学呢诚挚的祝福各位，请一起合掌恭念回向记：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阿弥陀佛。